来说的话看得更加的重要啊。至于说东半球啊，至于说俄罗斯，至于说是这个中共这边的话呢，就是它的重要性还要再降一级。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文件呢，通常是历届政府哈用来概述它的经济政策、盟友，谁是它的盟友，谁是它的对手，包括这个军事姿态等等这个整体战略啊，其中以何者为优先。这个草拟过程是要经历内阁官员多轮的审阅啊，包括这个意见的咨询，以确保整个政府和这个就是各个部门，整个政府的各个部门哈，跟总统在核心议题上的立场是一致的。那川普政府的官员在谈到中国的时候呢，虽然一方面警告他的威胁，但是在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却寻求改善美中双边的关系。比如说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哈，他呢在5号的时候就在加州的西米谷的这个 Reagan 图书馆啊，就是里根图书馆发表演讲，说五角大楼呢要加快武器的研发来应对中共的挑战，但同时他说他正在跟中共的国防部长董军协商，然后要建立美中之间的军事联络系统，避免印太地区的分歧和误解升级为意外的冲突。那么这个呢，就是在国安战略上显然川普已经在这个方面有所让步了哈，就是为了跟中共搞好关系。金融时报呢今天还有另外一篇报道，说起来的话也是让人感到很忧虑的哈。大家看啊，就是说这个美国呢停止了制裁中共间谍机构的计划。那这个中共间谍机构指的就是中共的国安部啊，就是 MSS。 什么事呢？大家可能记得当时在川普竞选总统的时候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岩台风事件啊，叫 Salt Typhoon。 这 Salt Typhoon 是干嘛的？就是中共啊利用美国的通信网的漏洞监听美国人的电话，或者是去拿到那些未经加密的信息。比如说你和你太太之间发的这个短信啊，比如说今天去买颗葱，明天买个牛奶什么之类的，像这种短信的话中共都可以截获，都可以看得到的。它是利用 AT&T 和 Verizon 它这个网络上的这个安全漏洞肆意的监听任何一个他们想监听的电话，包括川普的电话，包括万斯的电话，包括这个卡姆拉·哈里斯这个团队的电话，中共想听谁就听谁。那本来呢，美国现在知道这个岩台风对美国电信网络的黑客活动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因为这个中共的国安部在背后在操纵。所以说呢，本来美国是要制裁中共的国安部和他们下属的这个黑客机构的。结果呢，现在几位美国官员和其他知情人士表示说，在韩国釜山达成协议之后，美国政府已经现在停止了对这个岩台风行动的实施者，就是中共国安部的制裁。不制裁，他进入你的这个基础设施，监听你的电话，还监听包括川普的电话，监听任何一个美国人的电话。像这种行为的话其实是 very intrusive， 就是非常具有侵略性，是一种战争行为，我觉得就是一种另类的冷战。但是现在川普政府的这个回应是不制裁。那么再一个的话呢，就是说从这个习近平跟川普在釜山达成协议之后呢，美国政府也不会对中共再实施新的重大的出口管制措施。一些人表示说，白宫对华政策的目标啊，已经转向确保稳定，也就是说，不要惹中共啊，甚至可能像就 appeasement， 就是有点就是要讨好中共。说这个政策到什么时候算是个头呢？直到美国能够削弱中共在稀土领域的主导地位。那这个主导地位什么时候能够削弱呢？当然，贝森特讲的是很乐观了，他说我们大概在需要这个12个月到24个月的时候就可以。那有些专家说呢，大概需要有10年的时间才可以。当然我不知道谁说的对哈，因为我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呢，就是说为了这样的一个跟对华的政策，这个要转向确保稳定的话，不制裁中共对美国的这种基础设施的入侵，然后呢也这个不去对中共进行更多的这种比如说高科技的禁运等等，这是让人觉得相当忧心的事情。因为现在中美之间竞争的话主要就是 AI 这个领域嘛。那么美国政府现在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呢，美国政府正准备召开一次高级别的会议，决定是否向英伟达公司发放许可证，允许它向中共出口先进的芯片 H200。 这个会让中共的这个 AI 跑得更快啊，这个中共现在跟美国的 AI 本来差的就不多嘛。那这个事情到底是由谁来去协调呢？就是跟中共之间这种关系呢，主要是由白宫的副幕僚长，就是 Steven Miller， 由他们来负责确保各个部门不会采取任何可能威胁到中美缓和的行动啊 ，quote unquote 啊，威胁到中美缓和的行动。其实这东西不是缓和，这是习近平在这个争取时间啊，这是习近平在韬光养晦，绝对不是什么缓和。所以我觉得美国在这方面如果真的相信中共会缓和的话，那我觉得实在是有点幼稚了哈。那这个据一位了解白宫想法的人士说呢，川普是致力在不损害美国和国家经济安全的前提下与中共建立互利共赢的贸易关系。你就算是有这样的想法的话，我觉得也不应该向中共出口那些高科技的芯片啊，帮助中共发展 AI 啊，把你的敌人养大啊，这个是我觉得这个让人感到很担心的事情啊。那这个呢就是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这么三个话题了哈，这个最后这个话题是有一点沉重哈，就是让人觉得比较担心。那么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哈。那最后呢想感谢一下新泽西的顾女士给我的非盈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捐款。好了，那么如果您觉得咱们的内容不错呢，麻烦您点赞订阅转发哈，然后呢把咱们今天谈论的话题啊跟更多的朋友谈一谈啊，尤其是我们谈的第三个话题，就是关于美国的国安的问题。OK, 好，那就这样吧，聊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红色纪念碑，文化大革命中人吃人狂潮。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摘要播报长篇报告文学郑毅先生的著作《红色纪念碑》。这本书被美国纽约书评首选推荐。本书记载了1968年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广西省集体杀人事件和人吃人的惨剧。这次节目给大家播报第三章王祖建与武宣事件第三部分。上次节目作者记述了王祖建由于揭发武宣吃人事件被武宣革委会批斗后送去劳改。日月如梭，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被抓，邓小平上台，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武宣又恢复了集权统治下的平静。三中全会之后，武宣的换届党代会上，吃人者不仅未受到应有的惩处，反而提上县委委员会候选名单，引起部分代表强烈抗议。刚从广州度完创作假回到武宣的王祖建愤慨不已，又提笔向中共中央写了篇全面揭发材料《武宣吃人肉始末记》。1978年9月22日，《人民日报》内参发至省军级，一字未删全文刊登，轰动全国。不久，响五盖子的区党委派副书记兼纪委书记赵茂勋率工作组到武宣调查。王终于认识到武宣事件并非成为历史，斗争还在继续。于是在文革后广西作家协会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当作家们纷纷诉苦抱怨时，王讲起了武宣连续当街杀人吃肉惨案始末记，全场哗然，以为在编神话预言。王一个案例一个案例的讲来，作家们沉默了，震惊了，连采访会议的新闻记者都听得停止了各自的工作。会后作家们不准王再回武宣，怕吃人者实行报复。广西人民出版社、广西电影制片厂、广西文联、广西师院都盛情邀请王去工作，从而脱离武宣，得到一定程度的人身保护。与老朋友广西作协主席陆地商量一番，决定到广西师院。广西省纪委书记 赵茂勋带工作组在武宣待了20余天，回南宁向区党委汇报，说王无中生有，生边活造，诬陷武宣县领导，并扬言要追究王为什么要这样报中央。吃人确有其事，但只有27个，绝对没有100多。当时一名名叫许红平的老干部刚刚恢复党籍，任区党委纪委副书记，此人颇有来历，1927年参加中共，参加过长征，是中央警卫团负责人之一。撤离延安后，在路上他枪毙了写《野百合花》的作家王时卫，理由是怕他趁乱逃跑。事后许受到处分，调到新四军，和黄克诚共事。见证后南下广西，任桂林市公安局局长。57年到任广西省检察院检察长。因为对平乐地区大批饿死人事件有看法，认为不应光处理地委，省委应负主要责任，于是打成右派，劳改。劳改结束，到广西省展览馆看大门，文革又被批斗。在一次全国纪检委书记会议上，中纪委书记黄克诚点名叫广西的人汇报对武宣吃人事件的处理。许江平站起来说，报告老首长，我开除党籍20多年，到职才10几20天，我不了解情况。黄克诚认出是自己旧部下，说这不怪你，但这次回去由你承包此事，一查到底，然后向我汇报。许江平没头没脑丢了一次丑，回来找到王祖建的老朋友广西作协主席陆地和文化局长郭明发牢骚，我这个人真倒霉，一辈子不顺，刚到职就遇上这事儿，幸好黄克诚算我的老首长，多少还给我留了点面子。陆郭二人笑了，说此事你得去找王祖建。许江平到师院来找王，长谈之后，许问王到底有没有100多人。王答，你一个一个人名去查，如果差一个开除我党籍，如果多一个让赵茂勋负责，请中央派调查组会同广西区地县3级一起调查。徐心里有了底，又做了一些调查，遂绕过他顶头上司赵茂勋，直接向黄克诚汇报，然后黄克诚又向中共中央做了汇报，并报告了邓小平、胡耀邦、赵子阳等首脑。简一再压制恫吓，无济于事。区党委赵茂勋等趁王祖建赴京写作兼治病期间，在广西大肆造谣，称广西作协主席陆地是王后台，准假赴京告广西区党委的黑状，又称王到鼓浪屿参加文艺黑会，并躲在鼓浪屿写吃人的长篇小说。等王自京返归，已是谣言满天，从政治诬陷到人身攻击，令人百口莫辩，压力之大难以言喻。王未满57岁，便被迫告老离休，以明并无权力野心之心机。1983年春，王及广西民众的顽强斗争终于有了成果，广西大屠杀的元凶，文化革命硕果仅存的封疆大吏韦国清被调离广西， 区党委进行彻底改组，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运动在全区迅速展开，数十万被害者得以平反昭雪。一直讳莫如深的广西文革终于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原来韦国清所说的全国唯一的执行了一条正确文革路线的广西，竟然是一个特别残酷的人间地狱。每日采访完毕，我和妻从王家散步回旅店，都要感叹一番，在已被中共暴政淫威打断脊梁的当代知识分子之中，王却是出泥不染的佼佼者。但遗憾的是，他绝不会写武宣事件。在1988年6月18日，王祖建给作者来信结尾处，王写道：关于武宣吃人事件，80年文化部陈荒梅副部长来南宁主持文艺理论教材编写会议，在广西大学礼堂对西大、师院、民族学院的中文系师生和作协会员做报告，一开场就十分沉痛地提到了广西吃人肉惨案，接着说据说有位当事人正在写这题材的小说。荒梅同志诚恳地指出，千万千万不要写呀，把这透露到国际上是有辱中国国格、共产党党格、中华民族族格的呀。他报告结束，我在台下拦住荒梅同志，解释我压根没动过写吃人肉小说的念头。荒梅同志马上对我道歉，说是路过长沙听连卓同志对他说的，还说到会的人已散了，他无法辟谣了，十分抱歉。他回到北京还挂号写来一封道歉的信。你这次到武宣是否写着素材？时隔20年，有无必要写进文艺作品中去？我不知中央意见如何，我本人至今不打算写它。连王祖建这样出身经历的刚直不阿的知识分子都不能认识到邪恶的根源是中共，更不能认识到中共不等于中国，中共根本代表不了中华民族，这确实是中国文人的至大悲哀了。1988年8月18日来信中，王难得的谈了两句家常，连我四个子女也常说爸爸太直太蠢，他们一直对爸妈两老对党的态度很不理解，组织上多次要我发展他们入党，至今一个也不入，我夫妇俩也很不理解下一代人。也许六四天安门之血终于使他理解了下一代人。
听众朋友们，报告文学《红色纪念碑》今天就播报到这里，下次节目再见。
人生如一杯茶，只有细细品味，才知苦尽甘来。人生如一本书，只有慢慢欣赏，才知书香四溢。人生如一局棋，只有深深钻研，才知棋如人生。在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里，静下心来品味人生感悟的分享。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要跟您分享一个感人的小故事，两只麻雀的故事，一起来听。 一个宁静的午后，一座宅院的长椅上，并肩坐着一对父子。风华正茂的儿子正在看报，垂暮之年的父亲静静地坐在旁边。忽然，一只麻雀飞落到近旁的草丛里，父亲喃喃地问了一句：“
那是什么？”
儿子闻声抬头，望了望草丛，随口答道：“一只麻雀。”说完，继续低头看报。父亲点点头，若有所思，看着麻雀在草丛中颤动着枝叶，又问了声：“那是什么？”儿子不情愿地再次抬头，皱起眉头说：“爸，我刚才跟您说了，是只麻雀。”说完，一抖手中的报纸，又自顾自地看下去。麻雀飞起，落在不远的草地上，父亲的视线也随之起落。望着地上的麻雀，父亲好奇地略一欠身，又问：“那是什么？”儿子不耐烦了，合上报纸，对父亲说道：“一只麻雀，爸爸，一只麻雀。”接着用手指着麻雀，一字一句大声地拼读：“麻雀，摸啊麻，去月雀，麻雀。”然后转过身，负气地盯着父亲。老人并不看儿子，依旧不紧不慢地转向麻雀，像是试探着又问了句：“那是什么？”这下可把儿子惹恼了，他挥动着手臂比划着，愤怒地冲父亲大嚷：“您到底要干什么？我已经说了这么多遍了，那是一只麻雀，您难道听不懂吗？”父亲一言不发地起身，儿子不解地问：“您要去哪里？”父亲抬手示意他不要跟来，他径自走回屋内。麻雀飞走了，儿子沮丧地扔掉报纸，独自叹气。过了一会儿，父亲回来了，手中多了一个小本子，他坐下来翻到某页，递给儿子，指点着其中一段说：“念。”儿子照着念起来。今天我和刚满三岁的小儿子坐在公园里，一只麻雀落到了我们面前，儿子问了我21遍那是什么，我就回答了他21遍那是一只麻雀。他每问一次，我都拥抱他一下，一遍又一遍，一点儿也不觉得烦，心里想着我的乖儿子真是可爱。老人的眼角渐渐地露出了笑纹，仿佛又看到往昔的一幕。儿子读完，羞愧地合上本子，强忍泪水，张开手臂搂紧父亲。原来父亲不是老糊涂了，只是看到麻雀，回忆起往昔父子间的亲密，故意反复提问。日记本中那个可爱的孩子，如今已长大成人了，不再追着爸爸问那是什么，却只是低头自顾自地看报，对于身边的父亲不再关怀，往日的温馨已成追忆，仅仅被父亲问了4遍就极不耐烦，火冒三丈。这是一个令人反思的故事，不足5分钟却浓缩了一个沉重的话题。假如爱有长度，儿女对父母的爱比起父母对儿女的爱来说相差几许。大多数的人都能做到，父母有事了帮着做，节日假期带上礼品去看望长辈，但是却很难做到耐心地听父母长辈唠叨，而和颜悦色才是对父母最大的孝。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成语故事，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天心姐姐。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成语故事啊，叫做起死回生。古代哪位名医能让死人复活呢？在春秋时代，有一个医术很高明的医生，名叫扁鹊。有一天，扁鹊经过虢国时，看见百姓们正在举行祈福消灾的仪式，一问之下才知道啊，是太子生了重病。于是呢，他便来到宫门前，向守门的侍卫打听了太子的病症。没想到获得的消息居然是太子已经过世了，而且才刚刚断气不到半天。扁鹊听了之后，立刻跟侍卫说自己可以救回太子，请他代为禀报虢国的君王。虢国君王听到儿子可能死而复活，赶紧让扁鹊进入宫里诊治太子。扁鹊来到太子床前，仔细地检查了一遍，发现太子的大腿内侧还有一点温度，判定太子啊只是严重昏迷，并不是真的死亡，应该还有机会救活。于是扁鹊先以针灸刺激太子的穴道，再用药轮流热敷他的腋下，不一会儿，太子居然从原本看似死亡的状态逐渐清醒了过来。之后啊，扁鹊又开药让太子连续服用20天，没想到太子竟然完全康复了。经过这件事情之后啊，扁鹊能让死人复活的消息立刻就传遍了大街小巷。但是扁鹊呢，却谦虚地说，哎，不是我有什么神奇的力量能让死人再活过来，而是太子还有机会存活，我才能把他救回来。后来啊，这个起死回生这句成语呢便由此而生，而扁鹊呢也从此成了良医的代名词哦。那起死回生这个成语啊，是将濒临死亡的人救活，比喻医术高明，或者啊比喻能力超群，可将毫无希望的情势扭转过来。那我们可以说啊，哎，这位医生的医术十分高明，已经让许多病危的患者呢起死回生。那今天的成语故事大家记住了吗？我们下次再见哦。90.1 FM。来自于 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